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公关萧米乐。过完年了，大家开心吗？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高绩效教练 Anita。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Anita， 新年继续快乐。
当然要继续快乐啊，其实过完年了、是不是有人开始蠢蠢欲动，觉得自己的才华该去更广阔的天地发光发热？不瞒你说，年后离职潮可是每年的固定戏嘛，跳槽的啊，转职的啊，休养生息的啊，大家都在找寻新方向。但找工作这件事啊，是不是很像谈恋爱，要对位，要不踩坑才能走得长远。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高绩效教练 Anita 来聊聊，年后如果想要转职，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让他们不会一脚踏进职场大坑，转职顺利又愉快。怎么看这件事啊？
转职吗？
嗯，
真的是，其实转职潮应该是从年底然后到农历年前都是酝酿期，
当
然后年后就是执行期，你不觉得吗？
一定啊，因为有年终奖金的问题啊。那
对啊，
有些公司很聪明，他有些奖金会在年后才发，
对，或者分两次，有没有？还有一次是那个端午节再发，他就把它拆开。对，那说到转职呢，要小心什么坑？我觉得我刚好有一个朋友问过我，你知道吗？他就是那个时候在年前，他要跟他的老板好像要签一个合约。那他们在签合约的时候，就有一个条款写说，就是如果要加班的话，都应该要配合。
是，
然后他就很美松。
那他转职前不知道吗？就看到了不是吗？
他就是要在签约之前，然后看到这一条，然后来问我，然后他说这样合理吗？
嗯，
那我就反问他说你做得到吗？
对，
然后他就说当然是做不到啊。我说这跟合不合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是你做不做得到的问题啊。那你都做不到了，你就要跟他说啊，你总不会边骂边签，然后边做不到，那不是给自己跳一个坑吗？
所以其实转职前就要把合约看清楚。
对，就是你要到一个新公司去之前，因为有的企业会给你签一个合约嘛，但是有的不会啊，有的可能是签什么协议书、同意书啊，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就是你要看清楚啊，那看清楚你有疑问的地方，你不同意的地方，就是不能签啊，不是吗？
先聊聊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我说那你做不到你要告诉他，那你觉得你做不到你要不要告诉人家说你觉得怎么改会比较好，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那个工作的话
才去聊。
对，然后
不然就真的啊，我有遇过一个，
嗯，
就是他是属于业务性质的，然后他就规定说这个转职的人啊，他离职以后有一年的时间呢，不能从事他们区域相关的业务。
哎，对，就竞业条款。
对，可是其实
不合法，也没有用，
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好像真的不太合法，但是当时我认识的那位人，他还是签了。
嗯，
对，所以我
大部分人会签。
因为可能想要去一家公司，而且很多人在年后啊，因为是花了太多钱，
什么意思？
过年包了太多红包啊，缴交回家太多，
哦，就迫不及待要去工作，是不是？
就会比较紧张，说，哎，不行，我年后要马上有工作
啊。那倒也是真的哦。
所以很多人就会掉进这个坑里啊，就像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很棒，你做得到吗？很多人可能在看当下，觉得做得到。可是等到真的要履行那一个条款的时候，才会发现没有这么容易。
没有啊，哪有你要求我加班我就加班，谁知道那一天我会不会有事情。
对啊，如果刚好有急事。
对啊，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如果就是你是一个尽心负责任的员工，那你希望他跟你签的这个合约就是有讨论的空间， 那你是不是可以告诉他说，哎，可不可以把它调整为就是评估之后会配合加班，但是会视情况而定，类似这样。
对，
然后会尽力的在时限内把工作做完，类似这样，人家会觉得你愿意配合，而不是说我不要，然后你叫我加班我就一定要来就不用谈了。
太辛苦了啦，太辛苦了吧。现在这个风气好像没有办法让这些企业主或老板这样子。
对，就是员工劳工的意识抬头了，很多时候他会想要去争取他自己的权利义务嘛。
对啊，
对，然后加上我们其实很多法规都会保护，像我之前就遇过一个，诶，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讲过，我有遇过一个雇主很好玩，他在104哦刊登求财，然后结果他求财的第一个页面其实都通常是写公司介绍或者是公司理念公司产品，对不对？
对，
然后下面会写一些公司福利，你知道他写什么吗？
写什么？
他写他的心路历程，就是他在招聘员工的心路历程，然后呢诚心的告诉来看他公司介绍的这个求职者呢，不要抱着玩玩的心态来闹他。我笑死了，我说你就是一直要告诉别人，你们如果只是来玩玩的话不要来应征，你们不要当求职蟑螂什么什么讲一堆。我说我如果是一个人才，我看到你这样写，我死都不会来你这家公司。我觉得这个老板很怪。
感觉这老板历经沧桑，这家公司到底活不活下去？
这个老板受伤太多次了，这样子。对啊，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写啊？然后像我们找工作，除了一开始合约要注意，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然后有时候你在面试的时候，不要只有抱着梦想的听主管或老板怎么说。
啊，
还有一种就是类似的，就是你不要抱着就是英雄主义要进去救这家公司。真的，因为
那我是犯了这个错。
你没有，你做得很好。
那为什么它是一个坑？你可能要详细解说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
我会领悟？
好，我们来听。因为其实呢，我有遇过那个，就是我以前不是做黑 hunter 吗？
对。
所以我其实有在跟我们是在挖角高中高阶主管去一家企业嘛。
是。
那我有看过，就是有些人他们想要转职，但一时之间没有方向。
对。
但他可能都是中高阶主管，非常有经验的。然后他们去一些新创公司，然后这家新创公司是什么制度都没有，所以会比较混乱，很多的规矩都要从零开始。
是。
那当时候呢，我的 candidate 就是我的那些候选人都是 HR function， 就是都是人事人力资源的这个部门，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去建立公司制度的人。
是。
好，然后呢，他们很多的时候是在大企业已经做了20年了，然后现在有一家新创公司就是要大展身手，然后要创立，要从零开始。
对。
然后这时候呢，他们去听，然后听老板讲了一下他们这家公司的理念什么什么什么，都觉得太棒了，我进去可以发挥超多的，然后他们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过了3个月就跟我说，哦，为什么我都没有下属，为什么连薪资都要我自己做，然后为什么连劳健保还要我自己去投保。然后他以前做经理，下面是10几20个人的，你知道吗？这些事他不用管。
对。对，
所以他们马上就会冲撞到他到目前累积的经验跟他习惯做事方式啊。
就会要适应一下。
要适应啊，然后还有就是你会不会适应的过嘛，对不 对,
对。
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新创公司的风气跟那种保守稳定成长的企业是很不一样的。
这在我自身反而有一种经验，我刚好是反过来。
嗯，
就是我以前习惯单打独斗，我什么都自己做。
对。
可是当我开始有同事有主管的时候，我真的不太习惯。
对。
就是可能主管的做事方式跟我不一样。
对。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多了很多要沟通协调，还要我同意我不同意的过程？
就要摩擦。
对。
对。啊，磨到。磨得过就没事，磨不过就冷漠无助这样。
没有跟他拼的。
没什么好拼的，因为我遇到的都是我多出来都是主管。 如果是下属，我就跟他拼了，
拼不过。
可是偏偏我多出来都是我的主管，
拼不过就是拼不过，
也不是拼不过啦，是一个尊重啦，因为还是要尊重他是我的主管。对，只是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哦，有点累。
会的啊，因为我跟你讲，每个人累积的工作经验还都不一样，然后你习惯的企业文化也不一样。那你到了一家公司，你要适应老板的风格，你要适应这家团队风格，有时候要适应那个部门的风格。我跟你讲，
真的，
那你就会有很多状况。然后你自己部门适应完了，结果隔壁部门来闹，现在是怎样？事情很多哎、欸。
所以这一集听众听完会不会决定不离职
了？那不决定去创业？就我们下一集要讲是吧？
哎，有可能哦。哇，你已经开启了我们下一集的主题哈。对啊，所以其实说真的，离职很多东西要考量啦。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我会认为与其说它是一个坑，可是好像是必经之路。
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最常看到的就有点像你说的那种状况，就是最常遇到那种转职之后不适应的，就是大公司去了小公司，或是小公司去了大公司。
然后就开启了
很不习惯，
开启了一路转职的人生旅途。
对，然后呢，尤其这种很大，就是画风一转，那种突然180度大转弯的，譬如说我本来在5个人的小公司，我突然去500个人的大公司，
对，
然后进去就开始觉得说，天哪，居然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那个就是分门，就是分工分好了。
对，
以前你自己前后稍微做一下很快就做完了，现在你要坐在那边等前面那个人给你，然后你去催他两下，他会觉得说啊，这是我的事啊，我弄好就会给你，你为什么要一直问？
然后做出来的又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然后你到底要管他还是不要管他？但明明那是别人的公司工作，你还管那么多，对吧？所以小公司到大公司会这样，那大公司到小公司也会，以前习惯要各自很好的，然后结果现在变成就是问题，
都要自己来。
对啦，我跟你举个例子很好玩，刚好突然想到，就是我以前有个，我们虽然是讲转职，但是我们用雇主的角度跟你分享一下这个观点。
好，
我有一个客户吼，他那个时候他想要找一个部门主管，是做品管的，品质管理的。
对，
然后呢他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人家也觉得他一表人才啊，然后能力也不错啊，所以就在打听这个人，看可不可以就是聘请他去。他高薪哦，一个月13-14万吧，高薪哦。哦，没有，是这个人自己开的，就是这个要找工作人自己开的。但是这个薪水蛮挑战到那家公司，就那家公司的这个职位大概7万-8万之类的。所以呢，然后他就来问我意见，因为我认识那个人。然后就来问我意见，然后就说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听起来他好像不错，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说哦好，但因为我很了解他们公司的属性，跟我了解这个朋友的背景。
对，
这朋友在外商，就是外商大企业待的，然后那个我的这个客户是本土企业，然后有几十个人而已。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去试试看，问那个你想要招募的主管，你问他啊，就是你们客户，你们出货给客户，结果客户在那边品质出了问题的时候，然后你问他，他会怎么处理？
对，
然后你听他答案，你喜不喜欢，你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用他。
哇、哦，这么厉害，那结果呢？
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他回答说这工，对不起，他那个时候好像是要让他做业务主管，不是品管，我现在想起来是业务主管，那所以会有业务奖金。那但因为他们出货到客户那边，有的时候品管出问题都是业务自己要到现场去跟客户协调。
对，
那我就说好，那如果这个你想要招募的这个人他跟你说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品管部门应该要负起全部的责任啊，他们为什么在流程的过程当中没有去看到这个点呢？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一个检讨会议呢？然后重新再来审视这个流程呢？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指派2个人来做这个小组啊，来做这件事啊，什么什么的。
嗯，
我说如果他这样回答，你要用他吗？他就这样看着我，做不到啊。我说嗯，对啊，做不到啊。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你要不要用他？
嗯，
你如果用他之后，你的公司会发生什么事？
就很乱啊，因为所有事情都要一直重新找人来处理。
对，那、啊、你一个比较本土企业的做法不太会是这样处理人事嘛，通常都会兼着做啊干嘛干嘛之类的。所以我说啊，他进来他会觉得问题都是隔壁部门啊，你隔壁部门没现在没人，那你想怎样？我说你的那个部门现在没人，都是又要兼着做的，但他很相信这件事应该要这样处理。我说那他进来你觉得你会变得比较省心，还是你会变得很多问题会被他一直挑？
所以听起来就是与其是求职的人在挑公司，但是自己求职的人他本身也要具备一些可以被挑的条件，
是一个。然后还有你自己要去听，你看这个故事反过来讲的话，这个人如果他的习惯就是公司的部门应该要架设好，他就不应该去找本土企业啊，那个小企业。
所以要了解自己想要适应怎样的。
对，
哇，那这其实对听众朋友来说会有点困难，他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收集资料关于这家他想去的公司，去
通常
办岗我问你觉得调查
通常你从基本资料来做对比就会有大概的方向啦。你本来待的公司十个人，你现在找的这家公司有200个人，你就会可以预期他们的组织架构一定跟你本来运作方式差很多
啊。所以只要去了解那个公司的规模大小、
啊、规模大小还有他们的部门，有很多企业组织图都放在官网的、啊、就去看看就会知道了，
去了解一下。
对啊，
给听众朋友参考一下。
因为这种点齁都会是进了公司之后，然后变成是像是管理上面的问题，就我适应不良的问题。 对吧，你说一定是这个企业的错吗？人家小小企业赚了很多钱了，啊，他这样好好的，为什么要把你请进来之后，要再多请三个人去处理宾馆？
真的啊、
那就是就过了嘛。
那干嘛请你？
哎呀，我为了你薪水花那么高的，还要再花三个人的钱，然后就只是为了你说的、嗯、哦，那隔壁部门应该怎样啊？他怎么能做到？对、啊，
搞得很复杂。
对，
但还有一种求职的，我觉得。有一个点要避免，就是很多人他会以薪资来决定。
哦，对。
像我遇过一个啊，就是他要转职过去的时候，
对，
对方公司把条件开得很好，哦、然后讲得很美好，可是他进去了之后发现都不是这么一回事。
哦，可以这样吗？
对，他可能可当时我在跟他聊的时候，他说当时对方给出来就是，哎，如果你努力了多少。那也许你就可以获得多少的结果、嗯、或是多少的收入。
哦，
结果后来他发现这有点像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业绩你就会有那样的
奖金。
对，可是其实他进去还发现、嗯、那家公司短时间内要有那样的业绩就是需要他进来努力就是不是说进来好像可以很轻易的做到那样的业绩。
嗯。
结果他转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很辛苦，就跟他想的都不一样。
哦。
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坑，就是老板给的或是招募他的人给出来的是一个理想情境。
对。对。这种也会有哦、
就是。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坑齁，通常有的时候会讲说就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就像你刚刚讲的吧，有点像啊，如果有这样的话就会有这样，但是你听不懂他是怎么算奖金的。
对，那结果进去之后发现不是这样，是他要去努力到一个程度、嗯、而且甚至没有很容易。
嗯，
那所以其实以薪资来求职这也是很，我觉得这会是需要很小心的一个观点，对吧？
嗯，薪资求职齁，通常我会建议就是薪资跟福利要一起问清楚。因为有的公司是、嗯、基本薪资跟底薪不会很高，而它会有额外的福利。
哦，对。
那对，那有的是就是反正我都算成薪水给你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福利，就少少的这样子。所以就是看每个人在乎的是什么。我有看过有人哦，他去找一个工作，他觉得那个薪资过得去就好，重点是配我一台车，他觉得有被配车很好
对，
然后还有停车位，对他来讲他觉得不用伤脑筋这件事情他很开心，所以就跟钱一定要、啊、增加 10% 或什么的，他没有觉得
不重要了。
对，然后他就是 他就觉得说他可以有车位，然后还有配车，他就很满足了这样。
欸，其实有些公司我以前就会觉得有什么理由要配车
是你就住房有呢，
表示我没有进过大公司露馅
因为有的主管或业务，主管或业务就会配车。然后像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做采购的，但他也是配车啊。他觉得很好啊，他觉得我车就可以一直换啊，反正都不用花钱。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有一次出车祸，我说哦，他说人是没事啊，然后公司车有保险，所以那些钱都公司赔。他出了车祸也没什么事，还拿到一些职那个就劳保的那个津贴这样子。
对，这其实就是福利啊。
对，就福利啊，可是他们的薪资可能月薪的金额就不高这样子。
不高。另外我还想到，其实在求职啊，
嗯，
我觉得要留意的是，譬如说这家公司它本身它的流动率就很高。
哦，也有这种的。
欸，我觉得一个厉害的求职者，他也许可以问问面试他人说，欸，请问你们这个职位啊，
嗯，
就是上一位
做多久？我跟你讲，这好像是有的那个面试的人，主管龙工，你知道吗？在一开始不是，他一开始在找人的时候，开始聊的时候就说，哦，其实这个人我已经找很久了，然后来了那个才刚走，他是自己全部都全盘托出了，你知道吗？
很多人会以为这个是在社交，欸，其实真的是重要资讯。
对，
听众朋友，真的
关键
关键啊，就是如果那个职位上的人他，诶，奇怪，两个月就走一个，两个月走一个，那是不是这家公司那个职位本身
设计有问题，
或
是有其他的人跟人之间的问题这样子？
这其实求职者也要去注意，不要想说，
啊，
哦，开出来十几万，哇，好棒哦！
对，我也两个月阵亡这样。
对，啊，两个月阵亡，连面试期都没，连那个试用期都还没，三个月都还没到。结果也领不到看得到的数字。
对啊，所以我觉得像找一个工作，当然有一些薪资福利还有企业文化我们需要去注意。我觉得重点也要去看一看说你找这个新的工作它有没有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有帮助。
还是要看远一点。
看远一点，你一时兴起觉得这个很棒，我就是想要尝试。可以尝试啊，三个月之后又换了一个，三个月又换了一个。你累积四次之后，你到下一个工作的时候，人家就会开始问你，为什么你一直换工作？
哎，欸，这真的求职者自己要注意啊，对不对？
嗯，对啊。
你如果经常换工作，在履历上面看起来就是有点奇怪。
我之前有辅导过一个学员哦，他拿他的履历表给我，我印了15页。
为什么印？
因为我在辅导他找下一份工作。哦，然后印了15页，然后就是他要来之前，我就好好的看一下他的履历过程，然后看我要跟他谈什么。然后我翻了大概10页，就是他大概有20几个、30个工作这样，然后有的3个月、5个月、2个月，
方便问，
40岁左右吧。
然后就换了20-30个工作。
对，然后你要想看15页履历表，他一来
那不是每年都换一个吗？
每年换很多个。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说他最介意的就是去找工作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一直换工作，然后我说那你都怎么回答，他说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
那原因是什么，
然后没有
没有，我也想知道。
我就跟他说如果是我也会这样问你啊，而且可能有99%机会我根本不会叫你来，因为我看到15页履历表我就不想叫你来。
那他到底什么原因？
他就其实他不知道他做什么，然后他就是每次去应征，他就觉得别人讲的都对，然后他就去试看看，然后试了之后发现是误会，然后就离开，然后又找下一份工作，又去试看看，然后又离开。然后但是就是我在辅导他啦，所以我有帮他就是聚焦哪些领域的会是他比较累积比较长的工作。我说再来就找这几个，你不要再给我找跟这些没有关系的，不然你就3个月之后又回来找我。然后他就一直笑。
所以你点出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提醒的，就是你求职，当然你的技能跟你在找的职缺必须相符。
嗯，没错啊。
或是你想做的相关的业务。
对。 不然就从头开始，也很难呢。
不要想说、嗯、哦，我想要挑战主管，哇，人家应聘主管，然后去了，然后偏偏又遇上一家小公司，然后
结果去还是自己做。
对，就像你刚刚讲的，名义上是个主管，但是我都自己做，然后上面
只有一个工读生，
上面就只有一个老板，所以你还是下属。然后明明
天哪，挂经理进去只有一个工读生，然后跟老板这样。
然后那个工读生还说：“哦，我只是来怕他接电话。”
生毛气，吐血。
就是早上一早自己要跑邮局，然后邮局跑完跑银行，
对对。
然后跑完银行之后要做里面内部的工作，
对对。
然后最后老板还问说：“怎么做那么久？”
烦死了。
所以。有时候应该是这样讲，求职啊，当然求职的人他自己会想要把履历打得漂亮，但是找真才的方面，他们给出来的文宣可能也写得很漂亮，
有可能
才找得到人啊。但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可能要先去收集相关资料，关于这家公司，其实现在网络
很重要哦，没错。
评估这个公司，可能包括现在 Google 你都可以找到评价啊，
还可以看到论坛，你知道吗？
对，
就是离开这家公司人会聚在一起开一个社团，干搞这间公司。
对，
但也没有说一定要听啦，但是
可以参考，
你就要先了解一下。
对啊，因为尤其如果像是一些餐饮业、服务业啊，其实你从他本身他的商家的评价，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你要去的这家公司或这家店到底适不适合你。
对，
对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你找的职缺必须跟你自己期待的或是你的强项符合。
对，比较不会变成我想要做一个挑战。那我鼓励挑战，但是我鼓励这些事情要在30岁之前做。
哈哈，那我来不及了。
你是。
那我怎么办？
你要把你的强项跟你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这样
因为我现在讲的不是那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做自媒体啊创业，这个我讲的不是这个领域，因为这个东西就你自己的创造，有本事你60岁还是创业 OK 啊，没问题。我讲的是比较一些常规、
啊、
会拿履历表去应聘工作的这些状况。因为30岁之前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跟人家说因为我希望多累积经验多方面的学习，人家会觉得你很棒。你40几岁50岁了，你还去跟人家说哦，我其实现在想要换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因为我想要多多尝试累积新的经验，人家会觉得你还没有想清楚你要什么吗？懂吗？你已经50岁了，然后现在你去应聘啊，结果一直跳不一样的，其实基本上就人家不太会用你了，他不会说但他不太会用你，就很现实。
所以这个真的是听众朋友们要留意的，转职可以，但是还是要有一些正确的方法。
对，
对吧？
对。
那最后一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这个职缺的流动率很高，那你可能要认真的评估审慎思考一下自己适不适合进去挑战。不要进去就伤痕累累的走出来。然后对人生失去了希望。
对，其实流动率很高的就是如果还有很有主见的人进去比较容易会冲撞到。
对啊，
那有的人是随遇而安随便的，那可能就还好，反正就是别人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
但其实在结束前我觉得现在这个风气，我想要提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在逛街的时候发现现在连咸酥鸡啊或是一般的摊贩他们给出的单月薪资5-6万欸。
真假？他做那个大半夜的吧？
也没有啊，就是一般夜市或是那个商区就是那个像饶河夜市或是某些大夜市，他们都是下午开始营业到晚上12点左右。哇，那贴出来的，还有我看过最扯的，有一个好像是我忘记是卖卤肉饭还是什么。你只要在里面端盘子月薪5万。
哦，真的。
对，
我大部分看到大概是三四万，我没有看到端盘子五万的。
真的，你可以理解我
那
一刻。那
你就把那个拍下来，待会我们那个广播下面就把那个姿势送给大家。
我下次经过，我一定把它拍下来。
然后我把它贴那个广播下方，是不是留给大家用？
真的，因为我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那我在忙什么？他们端个盘子就五六万了。
那就是那个人各有志嘛，有的人喜欢摊板子，有的人没。我遇过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去餐厅工作了大概三四个月，然后回来跟我聊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想要跟我聊？”
对，
然后他就说：“我的手就不是用来端盘子的。”那我的眼泪，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觉得，因为他说我想要做的是就其他帮助别人的事情，而不是就是端盘子这样。我就哇一阵感动欸，价值还有就喜欢做的事啊，我觉得两个就是两件事情要 match 就对了。
所以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不要以薪资来评估想要找工作适不适合自己去这家公司或是店。
嗯，然后还有看一下发展吧齁。
回到对啊，回到初衷啦，就是你自己人生的规划要的是什么。那个要想远一点，
没错。
那我觉得不管跳到哪里，即便一开始很辛苦，都不会太迷茫。
对，像我之前有一个也是我的学员，他那时候要换工作的时候，我们来做了一个蛮全面的规划。他其实是有下一个 offer， 就是下一个公司已经要聘请他了，而且给他差不多涨了20%的薪水。
是。
然后我们先分析判断他想要的东西，再回来我问他说，那你觉得那个公司你应该要去吗？他说这样分析完了之后我就不应该去啊，因为我去了就是瞎嘛。我说对啊，你去了两年后你就回来又跟我讨论说，那你想要走的科技业该怎么去，然后你现在履历表上面又多了两年跟科技业没有关系的经历，
是
人家就更不会用你，你懂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所以你还不如就是先不要去，然后尽可能找科技业，因为你本来就想去科技业。结果后来过六个月之后，他成功去了 Google， 你知道吗？
哇！
他薪资涨了大概40%。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告诉，听众，你的分析很厉害。
哎呀，我也不是这样说，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虽然我蛮厉害的。
有需要的下方留言。
我有一个课程啦，可以推荐
给大家。我们会有专人跟你联络。
没有找我一对一的，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线上课程《成功求职的13堂课》。我觉得在第一阶段可以帮到大家的，让大家避坑。
对，当然还有另外一堂啊，就是我们的老师，一位很特别的老师，他写的《走向梦想，活出自己》。所以在求职的过程，其实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必须先有自己人生规划的一个目标嘛。
嗯，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梦想，就像你刚刚那个例子，他想朝科技业发展，那他当然就是要朝科技业去找啊，怎么可能会跑去其他行业呢？或是跑去那做其他商业模式的地方来砸自己的脚，对吧？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聘请他的是那个食品产业啦，
对，
但我就说没有帮你的履历表加分，那你又不缺钱，因为他家又很有钱，我说你又不缺钱，我们不急着去，我们再等等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换到他喜欢的工作，我觉得很棒，
所以就不缺钱的就可以找你分析。难怪他有实力，没工作还可以来分析。
有工作啦，他本来工作也很好，只是他想要朝科技业发展，来问我他的下一步该要换还不要换这样。
好的，所以听完这一集就要播的朋友呢，需要分析的记得下方留言。当然，
请来找我。
祝福大家求职成功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点子，大家都可以参考。
是的。
好，邀请各位帮我们点赞分享，然后追踪我们的就要播，然后也邀请各位到我们的官网 joytuno.com 去搜寻我们 JTK 相关的课程。那最重要的就是预祝大家都能够成功求职，而且找到属于自己人生可以一片光明的 行业，
前途一片光明。是啊，没错，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找到喜欢的工作，然后又可以发展得很好。
是的，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拜拜。
拜。